《红楼梦》卷25，演魔法梳扫逢五鬼，通灵玉蒙蔽玉双针。话说小红心神恍惚，情思缠绵，忽朦胧睡去，遇见贾云要拉他，却回身一跑，被门槛绊了，一下醒过来，方知是梦。因此翻来覆去一夜无眠，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，就有几个丫头来会他去打扫房子地面，提洗面水。这小红也不梳洗，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，洗了手，腰中束一条汗巾，便来打扫房屋。谁知宝玉昨儿见了他，也就留心，若要指明唤他来使用，一则怕袭人等多心，二则又不知他是何性情，因而纳闷。早晨起来也不梳洗，只坐着出神，一时下了窗子，隔着纱屉子向外看得真切，只见几个丫头打扫院子，都擦脂抹粉，插花带柳的，独不见昨儿那一个。宝玉便撒了鞋走出了房门，只装作看花，东瞧西望，一抬头，只见西南角上游廊下栏杆旁有一个人倚在那里，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，看不真切。前进一步仔细一看，正是昨日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，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，正想着，忽见碧痕来请他洗脸，只得进去了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小红正自出神，忽见袭人招手叫他，只得走上前来。袭人笑道：
我们的喷壶坏了，你到林姑娘那边借来一用。
小红便走向潇湘馆去，到翠烟桥抬头一望，只见山坡高处都拦着帷幕，方想起今日有将役在此种树，原来远远的一簇人在那里掘土，贾云正坐在山子石上监工。小红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，只得悄悄向潇湘馆取了喷壶而回，无精打采，自向房内倒着。众人只说他是身子不快，也不理论。过了一日，原来次日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，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、王夫人的。王夫人见贾母不去，也便不去了，倒是薛姨妈同着凤姐儿，并贾家三个姊妹、宝钗、宝玉一起都去了，至晚方回。王夫人正过薛姨妈房里坐着，见贾环下了学，命他去抄《金刚经》咒讽诵。那贾环便来到王夫人炕上坐着，命人点了蜡烛，拿香作势的抄写。一时又叫彩云倒茶来，一时又叫玉串捡蜡花，又说金串挡了灯亮。众丫鬟们素日厌恶他，都不搭理他，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，倒了茶与他，因向他悄悄地道：
你安分些吧，何苦讨人厌。
贾环把眼一瞅道：我也知道你别哄我，如今你和宝玉好，不大理我，我也看出来了。彩霞咬着牙向他头上戳了一指头道：
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歹。
两人正说着，只见凤姐同着王夫人都过来了。王夫人便一长一短问他今日是哪几位堂客，细闻好歹，酒席如何。不多时宝玉也来了，见了王夫人也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，便命人除去了墨额，脱了袍服，拉了靴子，就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。 王夫人便用手抹擦抚弄他，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说短。王夫人道：
我的儿，又吃多了酒，脸上滚热的，你还只是揉搓，一会子闹上酒来，还不在那里静静地躺一会子去呢啊。
说着便叫人拿枕头，宝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后倒下，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。宝玉便和彩霞说笑，只见彩霞淡淡的不大搭理，两眼只向着贾环。宝玉便拉他的手说道：好姐姐，你也理我理啊。一面说一面拉他的手，彩霞躲手不肯，便说：
再闹就嚷了。
二人正闹着，原来贾环听见了，素日怨恨宝玉，今见他和彩霞玩耍，心上越发按不下这口气，因一沉思计上心来，故作失手，将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烛向宝玉脸上指一推，只听宝玉哎呦的一声，满屋里人都吓一跳，连忙将地下的触灯移过来一照，只见宝玉满脸是油。王夫人又急又气，一面命人替宝玉擦洗，一面骂贾环。凤姐三步两步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，一面说道：
老三还是这样毛脚鸡似的，我说你上不得台盘，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他。
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，遂叫过赵姨娘来骂道：
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，也不教训教训，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，你们一发得了意了，一发上来了。
那赵姨娘只得忍气吞声，也上去帮着他们替宝玉收拾。只见宝玉左边脸上起了一溜燎泡，幸而没有伤眼睛。王夫人看了又心疼，又怕贾母问时难以回答，急得又把赵姨娘骂一顿，又安慰了宝玉，一面取了拜读伞来敷上。宝玉说：哎，有些疼，还不妨事，明日老太太问，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。凤姐道：
别说自己烫的，也要骂人不小心，横竖有一场气的。
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，袭人等见了都慌得了不得。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的门，便闷闷的，晚间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，知道烫了，便亲自赶过来，只瞧见宝玉自己拿镜子照呢，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药。黛玉只当十分烫得厉害，忙进前瞧瞧，宝玉却把脸遮了，摇手叫他出去，只他素性好洁，故不要他瞧。黛玉也就罢了，但问他
疼得怎样。
宝玉道：也不很疼，养一两日就好了。林黛玉坐了一会儿回去了。次日宝玉见了贾母，虽自己承认自己烫的，贾母免不得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。
过了一日，有宝玉记名的干娘马道婆到府里来，见了宝玉吓了一大跳，问其缘由，说是烫的，便点头叹息，一面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几画，口内嘟嘟囔囔的又咒诵了一回，说道：保管好了，这不过是一时飞灾。又向贾母道：老祖宗老菩萨哪里知道那佛经上说的厉害，大凡王公倾向人家的子弟，只一生长下来，暗里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，得空便拧他一下或掐他一下， 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，或走着推他一跤，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孙多有长不大的。贾母听如此说，便问：这有什么佛法解释没有呢？马道婆便说道：这个容易，只是多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。在那经上还说，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，专管照耀阴暗邪祟，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，可以永保儿孙康宁，再无撞客邪祟之灾。贾母道：倒不知怎么供奉这位菩萨。马道婆说：也不知什么，不过除香烛供奉以外，一天多添几斤香油，点个大海灯，这海灯便是菩萨现身的法相，昼夜不敢熄的。贾母道：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，我也做个好事。马道婆说：这也不拘多少，随施主愿心，像我家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的，南安郡王府里太妃，她许的愿心大，一天是48斤油，1斤灯草，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。锦香侯的诰命次一等，一天不过20斤油，再有几家或10斤、8斤、3斤、5斤的不等，也少不得要替他点。贾母点头思忖。马道婆道：还有一件，若是为父母尊长的，多舍些不妨；若老祖宗为宝玉，若舍多了，怕哥担不起，反折了福。要舍，大则7斤，小则5斤。也就是了。贾母道：
既这么样，便一日5斤，每月打总官了去。
马道婆道：阿弥陀佛，慈悲大菩萨。
贾母又叫人来吩咐，以后宝玉出门，拿几串钱交给他的小子们，一路施舍与僧道贫苦之人。
说毕，那道婆便往各房问安闲逛去了。一时来到赵姨娘房里，二人见过，赵姨娘命小丫头倒茶给她吃，赵姨娘正沾鞋呢。马道婆见炕上堆着些零星绸缎，因说：
我正没有鞋面子，奶奶给我些零碎绸子缎子，不拘颜色，做双鞋穿吧。
赵姨娘叹口气道：你瞧，那里头还有块成样的吗？就有好东西也到不了我这里。你不嫌不好，挑两块去就是了。
马道婆便挑了几块，掖在怀里。
赵姨娘又问：前日我打发人送了500钱去，你可在药王面前上了供没有？
马道婆道：早已替你上了供了。
赵姨娘叹气道：阿弥陀佛，我手里但凡从容些，也时常来上供，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马道婆道：你只放心，将来熬得还哥大了，得了一官半职，那时你要做多大功德，还怕不能吗？
赵姨娘听了笑道：罢罢，再别提起，如今就是榜样，我们娘儿们跟得上这屋里哪一个？宝玉儿还是小孩子家，长得得人意儿，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，我只不服这个主。
一面说一面伸了两个指头。马道婆会意，便问道：可是脸儿奶奶？赵姨娘吓得忙摇手，起身掀帘子一看，见无人，方回身向道婆说：了不得了不得，提起这个主，这一份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，我也不是个人。马道婆见说，便叹他的口气道：我还用你说，难道都看不出来？也亏你们心里也不理论，只凭他去，倒也好。赵姨娘道：我的娘，不凭他去，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呢？马道婆道：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，你们没本事，也难怪，明里不敢怎样，暗里也算计了，还等到如今。赵姨娘闻听这话里有话，心内暗暗的欢喜，便说道：怎么暗里算计？我倒有这个心，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。你若交给我这法子，我大大的谢你。马道婆听了这话，打拢了一处，便又故意说道：阿弥陀佛，你快休问我，我哪里知道这些事，罪罪过过的。赵姨娘道：你又来了，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，难道就眼睁睁地看人家来百步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？难道还怕我不谢你吗？马道婆听如此，便笑道：若说我不忍你们娘儿两个受别人委屈，还有可；若说谢，我还想你们什么东西吗？赵姨娘听这话松动了些，便说：你这么个明白人，怎么糊涂了？果然法子灵验，把他两人绝了，这家私还怕不是我们的？那时候你要什么不得呢？马道婆听了，低头半日，说：那时节事情妥当了，又无凭据，你还理我呢？赵姨娘说：这有何难？我攒了几两梯级，还有些衣服首饰，你先拿几样去，我再写个欠银文契给你，到那时我照数给你。马道婆道：使得。赵姨娘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，连忙开了箱柜，将衣服首饰拿了些出来，并梯级散碎银子，又写了50两一张欠约，递于马道婆道：你先拿去做个供养。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，又有欠字，遂不顾青红皂白，满口应承，伸手先将银子拿了，然后收了欠契，向赵姨娘要了张纸，拿剪子绞了两个纸人儿，递与赵姨娘，叫把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，又找了一张蓝纸，绞了5个青面鬼，叫他并在一处，拿针定了。我在家中做法，自有笑颜的。说完，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道：奶奶可在这里？太太等你呢。二人散了，不在话下。